英语第二十七课第二。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5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救援人员继续在尼泊尔地震废墟当中寻找遇难者，星期五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200人。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队从4月25日大地震的废墟里找到更多的尸体，预计死亡人数还将继续增加。星期五，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商人开始做生意，居民收拾起帐篷返回自己家中。加德满都的空气当中充满着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星期六以来露宿街头很多人不能够回家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3天的救援行动评估。星期五，作为评估的一部分，他视察了灾区。他对记者说，为救援工作提供的紧急基金正在进入尼泊尔。他敦促国际社会增加援助。阿莫斯与欧洲联盟的负责人、负责人道与危机处理的协调员斯蒂康德在加德满都共同发出呼吁，尼泊尔政府将向遇难者家庭提供1000美元并加400美元的丧葬费。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中午抵达上海，展开3天2夜的访问行程。朱立伦抵达上海的时候，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前往机场迎接，并且为朱立伦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预计朱立伦星期六下午到复旦大学参加演讲，晚间会晤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朱立伦将在3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也就是所谓的国共论坛，并且与当地台商座谈。预计朱立伦将于4日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举行众所瞩目的朱席会。在宣布6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被捕事件被起诉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得到格雷死亡的真相至关重要。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雷上个月在警方拘留的时候死亡。奥巴马在白宫评论此事的时候说，我认为巴尔的摩的人最想得到的是真相，这也是美国全国都希望知道的事情。奥巴马表示，他来评论有关法律进程并不合适，但是他要确保司法制度正常运作，正义得到伸张。在长途游行经过巴尔的摩市中心之后，大批的群众来到了巴尔的摩市政厅前面集会。距离巴尔的摩市晚上10点开始宵禁前不到1个小时之际，群情激愤的民众欢欣高昂，他们为6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之死被起诉而感到非常的兴奋。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已经选定他的家乡芝加哥作为未来他的总统图书馆的所在地。报道说，奥巴马没有选择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而是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他的总统图书馆的地点。这个决定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也没有选定在芝加哥大学内的哪一个地点进行兴建。芝加哥大学提出了2个可能的管址地点。根据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打击恐怖分子的无人机袭击，包括那些已经知道是美国人的恐怖分子。美联社与杰夫凯营销研究顾问公司所做的民调显示，近3/4的美国人表示，如果一个美国公民加入恐怖组织，可以接受美国使用无人机杀死他。此项民调结果出炉1个星期之前，白宫宣布在2次反恐行动当中杀死了2名参加基地组织的美国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表达遗憾时说，那次行动杀死了基地组织的头目艾哈迈德·法鲁克。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我尽量不让你疼。
Okay.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 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 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 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 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 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
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好，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六清晨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这是美国国务卿十年来首次对斯里兰卡进行访问。克里的访问是为了支持斯里兰卡出现难得的民主改革状况，并且为了加强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斯里兰卡在浩瀚的印度洋上具有战略交叉口的地位。预计克里将在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以及这个国家的总理和外长会晤。克里还将对泰米尔少数民族领导官员发表讲话。另外，尼日利亚军方救出了200多名被博克圣地绑架的女孩和妇女。尼日利亚政府星期六表示，这些人质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萨姆比萨森林附近的博克圣地一个武装营地被解救出来的。本星期早些时候，人数相当的人质也从同一森林地区被救出。有报道说，过去几个星期有几百名女孩和妇女已经被送到了安全的地点。现在还不清楚是否被救出来的女性当中包括一年前在齐伯科镇的一个寄宿学校里遭绑架的那些女学生。救援人员继续在尼泊尔地震的废墟当中寻找遇难者，星期五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200多人。随着来自世界各地救援队伍从425大地震的废墟里找到更多的尸体，预计死亡人数还将继续有所增加。星期五，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商人开始做生意，居民收拾起帐篷返回自己的家中。加德满都的空气当中充满了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星期六以来就露宿户外的很多人不能够回家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3天的救灾行动的评估。星期五作为这次评估活动的一部分，他视察了灾区。他对记者表示，为救援工作提供的紧急资金正在进入尼泊尔。他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增加救援的力度。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中午抵达上海，展开3天2夜的访问行程。朱立伦抵达的时候，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前往机场迎接，并且为朱立伦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预计朱立伦星期六下午将到复旦大学参加演讲，晚间会晤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朱立伦将在3号举行的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也就是所谓的国事论坛，发表讲话和座谈。朱立伦将于4号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并且举行众所瞩目的所谓朱习会。星期六上午，朱立伦搭机前往上海的时候，有10多名台湾团结联盟的人士到桃园机场进行示威活动。在宣布6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被捕事件被起诉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得到格雷死亡的真相至关重要。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雷上个月在巴尔的摩警方拘留的时候死亡。奥巴马在白宫评论此事的时候说，我认为巴尔的摩人最想得到的是事情的真相，这也是全国都希望知道的事情。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已经选定他的家乡芝加哥作为未来他的总统图书馆的所在地。报道说，奥巴马没有选择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而是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他的总统图书馆的地点。这个决定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他还没有选定在芝加哥大学内的哪一个地点进行兴建。芝加哥大学方面提出了2个可能的管址地点。根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打击恐怖分子的无人机行动，包括那些已经知道是美国人的恐怖分子。美联社与杰夫凯营销研究顾问公司所做的这项民调显示，近3/4的美国人表示，如果一个美国公民加入了恐怖组织，就可以接受美国使用无人机杀死他。此项民调结果出炉的1个星期之前，白宫宣布在2次反恐行动当中杀死了2名参加基地组织的美国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近日，一名向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泼墨的湖南男子被北京东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2个月徒刑。消息公布以后，一些网民呛声，认为判刑太轻。无独有偶，央视综艺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聚会上骂毛的视频曝光后，也引起毛派势力的强烈反弹，要求开除甚至法办毕老爷的呼声不断。此后近40年，毛泽东幽灵在中华大地上为何不散？什么人在明恋和暗恋毛泽东？他们是真恋还是假恋？恋毛者用意何在？当局为什么坐视毛左势力做大？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平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对于这位泼墨先生他这个被定罪和被量刑这个事件，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我查了一下，这个这类事件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了。第一次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1989年这个6.4事件前，这个就是北京这个协朝期间，有三位从湖南来的青年，这个向毛的这个画像投掷这个带颜料的这个鸡蛋。那么那次呢是判刑判的是非常之重，啊，这个分别判了这个16年的、20年的还有无期的。那么后来当这些人陆续被释放，或者假释吧，但是也有的跑到了西方世界，还有一位是这个精神分裂。那这次呢是公认被判的最重的一次。此后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有过类似的事件，一次是投燃烧物，还有一次呢是这个泼墨水。那么这两次的做怎么样的处理，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被拘了。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人还警方说他是精神有问题，那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判刑的这位，判1年2个月的这位，这位呢他此前有过一次1年0.5个月的刑期，是因为这个另一宗什么信用卡诈骗罪，然后这是他第二次，所以呢是做的是这个认为他是累犯，这次判1年0.2个月。我觉得这次的判刑似乎就是是不是跟这个眼下的形势有关？因为我们看这个89年以后就没有重判，虽然有类似的事件出来，但是并没有这个判刑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一次这个判刑了，究竟这个和现在的形势有什么样的关联？和这个毕福剑事件这个之间和这个背景上有什么样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玩味的。当然这个现在好像网络上也是众说不同，但是呢这个好像毛粉们就认为判得太轻了，但是其他的人呢又认为判得过重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量刑是过重过轻，还是他与这个毕福剑事件有没有一些内在的这个联系呢？
我当然认为是不应该这个判刑，因为毛泽东在中国是这个犯下了如此多的这个罪行，仇和这个残杀了如此多的这个生命，所以老百姓对他表示愤怒，和这只毛泽东的象征这个天安门城楼拉下来，这都是必然的和正常的。 所以你因为这个你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你共产党自己把毛泽东那么多雕像这个雕像啊画像啊从各个地方都移走了搬走了或者是毁灭了，而老百姓表示这么一点情感，为什么又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的判这么重的罪行呢？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毛泽东不是个历史问题，毛泽东是今天一个现实的这个政治问题，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之上，他只是利用了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另外一等成果来掩盖或者是跟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和罪行呢做到另外一等解脱。那么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么一等结果，毛泽东的问题也成为今天习近平的一个政治资源的来源。因为只要他没有想到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他没有想到进行把一个专制政权塑造成一个文明政权，那么毛泽东就会成为他的这个政治思想来源。所以整个社会的开放的程度，老百姓明智的程度，跟这个社会就形成了某一等这个这样一等分裂，一等对抗，一等不同的这个状况。而另外一批人呢，又因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或者说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自己的理想的情怀，那么呢，对毛泽东又寄予某一等幻想，一等回味所以这几种政治势力，官方又拉了毛泽东作为他统治的一个基础。然后这个很多老百姓又觉得毛泽东像这个犯下了很大的这个罪行，中国根本的问题根源还是在毛泽东那边开始的。那么有一些人又认为呢，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时代比现在更公平更具有理想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又对毛泽东呢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这样一种社会的这个撕裂就是今天中国政治的这个现实。政治的现实就是毛泽东的问题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专业的真正开放的真正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这个讨论。毛泽东的功过到底是应该怎么看，到底应该是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实的眼光看一种理想价值的一种人类探索的这么一个角度看，还是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恶魔，或者说毛泽东应该为整个的这个几十年的灾难承担责任，或者说毛泽东不应该承担责任，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所以这个社会上出现如此混乱的状况这是必然的，而且这种混乱的状况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有人会更勇敢的去拆毁毛泽东的某些标志不会因为有一个人判刑人民的这个动作就会停止那么有些人会维护这个东西有的人就会利用这个专政的武器就打压这些勇敢的人。所以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今天政治的现实，而政治的现实就建立在一个政府不愿意走向政治文明然后这个大家不能公开的讨论。其实在毛泽东的问题未来五十年或者未来一百年未来两百年，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们会更加理性的看待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问题跟邓小平和习近平不一样毛泽东的问题虽然我对毛泽东也是很严厉的否定，但是毛泽东的存在确实是上个世纪一个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苏联和中欧同样有毛泽东，同样有共产党，他们赢得了这个政权是因为确实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失望，人们有另外一种探索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目标，所以毛泽东的事情确实是有他人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历史的一个过程。但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确实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和公正的讨论，像我们这样在美国自己能够自由讨论没有过，所以在造成社会上如此的这个分裂。
是。好，张立凡先生，通过孙兵还有毕福剑这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中国挺毛恋毛的人仍然大有人在，而且最近几年呢似乎有一种在发展壮大的趋势，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局为什么做事挺毛势力的做大？
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的所谓这个毛派就我们此前也讨论过，比如说前一段说这个毛派在洛阳开这个大会，
对
这个事儿好像这个也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然后后来消息呢就被迅速的从 网络上清除掉了。那么这一次来看呢，这个就是说当局实际上呢对毛派肯定也是不放心的，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他们又是容忍的。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当局也很纠结，就这里面毛派里面既有他们的这个拥护者，也有一些呢是这个所谓他们叫这个杂锅派。所以呢这个我们仔细来分析，我大体上把毛派分成这么四种人。一种呢就是经过长期洗脑的，比如一些老干部啊、老工人呐、老农民呐，哎，他们这个是认为当年毛主席带了他们翻身了，这是一种人，就是他们是一种传统的这个信毛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民粹主义者，或者是被这个现代化边缘化了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这些个无知的青年，这部分人也有一定的比例。那么这两部分人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个可能是有信仰的无知者，还有另一类人呢就是无信仰的伪信徒。那这哪两类人呢？就是说一个是利益集团，就是他们从这个毛所建立的这个政权下面他们获取了利益，或者他们还在继续享用血仇，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二代啊三代啊，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是毛事业的继承人，那么他们在这个现实中毛对他们有现实的利益。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政治投机分子，比如说这个一些个在政治上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投机，然后就打毛的旗号，他未必也是真信，但是呢他要打出这样的旗号谋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和好处。还有一种呢就是很现实的被雇佣的五毛这一类的人。所以我想这几种人来看呢，可能对当局威胁比较大的其实是就是民粹主义者、边缘化人群，还有对现实不满的这些青年人。这些人呢是这个也这个他们呢其实是把现在的这个中共政权当成是一个修正主义政权，他们要高举这个正统的这个毛泽东主义的大旗来这个打倒修正主义的统治。那这样的一群人肯定是对现政权是有威胁的，但是呢他们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拥护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创立者毛泽东。那这一点呢也是也能让他们赢取一部分群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局在打压他们的时候又碍手碍脚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对当局来讲，就是有时候需要用这些毛左来打压一些自由派，有时候呢又需要用自由派来约束一下毛左。但总体上来讲，这个从毛对这个政权的这种影响来讲，长期来看总是左比右这个安全。所以呢多数体制内多数的人在关键时刻他肯定是选择左，因为左对他们来讲这个顶多是这个被认为是僵化，但是呢不会有这个政治立场上的错误。所以现在为了保政权，为了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现在当局更多的是在利用毛，这一点呢是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谢谢。
嗯，我现在就请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谈谈中共历史上，刚才辽宁的那位孙先生谈到了58年的反右大跃进，他认为不是毛泽东搞的，然后关于中共毛泽东死后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一番这个过程，请您给介绍一下。
这个刚才那位听友他说的是很不准确的，他说是好像53年毛泽东就退居二线，这个完全是这个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么53年正好是毛泽东 提出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获得了全党的通过，从此呢就是推翻了或者说提早结束了所谓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这个阶段，然后就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毛一直是主导这个党，在这个一直掌控党的这个全部活动，一直到他去世。那么中间当然这个毛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在1959年，也就是这个大饥荒的这个背景之下，毛退居二线。那么这个但是并不等于说他就放弃了最高权力，所以他还能够有能力，虽然他的地位啊，在这个有一段时间在因为他的这些错误他的地位有所动摇，但是呢他很快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打倒了他的竞争对手刘少奇以及一大批的这个党内的领导人，这样他重新的把这个权力牢牢地掌握到他的手中，直至他去世。所以在这点上，就是毛在这个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他一直是中共的这个实际的掌控者掌权的人，这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嗯，好。
至于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对于毛的评价，那么我想刚才那位这个先生他所引用的这些呢，是一些个内部谈话，这些内部谈话那么从来这个中共都是不公开的，我们也不能以这种内部谈话来作为评判毛泽东的一个标准。所以我想这个真正公开的评价毛泽东的这个，也就是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当时中共中央是有决议的，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当然了，这个决议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个37开，对于毛泽东的这些个历史上的罪恶这个清算是非常不够的，还是对他做了很多的回护，把一些责任这个从他的身上卸去。这种做法呢就导致今天所谓两个30年互不否定，还想继续举这个毛的这个牌位来进行这个统治的一个现在这么一个现状，也就是由此而来。所以对毛的清算不够，也造成中共的自己的执政路线左右摇摆，然后在执政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就是如此。谢谢。
嗯，好。
好，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好，我说一下啊。
嗯，请讲。
这个我觉得呀，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呐，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老毛的，现在可以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极力的要维护这个毛的这个统治，要恢复这些毛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威信也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这个主流的这个政治局面它没有改变。所以说这个40-50岁的人，第一他得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第二他得拥护党什么这一些什么社会主义啊什么这一套他们的一些政治观点。所以说现在从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层一直到基层的这个领导层都得服从这些领导，他们才能说被拍马屁也好打扮也好，反正你得听话你才能够上来。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安徽的曹先生，你好。
我认为就是那个我们
算了，对不起。
啊，曹先生好，那就接下来我想问这个和平先生，就刚才您谈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存在是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个全世界基本上对资本主义比较失望，所以他们寻求去追求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呢，随着历史的这个进程，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角落基本上都已经摒弃了当年的追求，走向了目前被视为是这个民主最高这个世界最高境界的这个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是远远的滞后于全球的步伐呢？何先生。
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嘛，1989年的时候，80年代人们就抱有一种期望，希望中国通过经济改革，然后再通过政治改革，能够走向政治的这个民主。那么在89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当时对腐败的不满，对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了不满，对民主自由抱有很大的一种期望，结果没有想到了。在邓小平这个用武力镇压了这一场这个民主运动，而其他的大部分的国家，甚至有的国家进行了武力镇压，很快又被老百姓起来，或者是中国当时的军人起来，把这个独裁者给赶下台，有的还把独裁者给这个处理了啊。所以，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啊，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大家就是无论是在中国的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在西方的很多人都把改革开放寄予某一种希望，认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中国会出现这个民主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啊。你看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很多人到了西方，了解了西方国家的这个问题，了解了民主本身的这个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了解了民主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端，对民主社会有了更实切的这个认识。有的人呢更加坚强追求民主，有的人认为呢民主不合适这个中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种思想，出现这一种思想也是正常的啊。但是不正常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正常的就是这个政府对这个不同声音的这个压制啊，比过去还要来得泥泞。所以对一党对政治未来前途的这个讨论，再也不是在一等公正的实验之下进行。所以现在互联网发展了，刚才有一位先生讲到互联网现在好像乱讲话乱怎么样，那你能怎么样呢？因为你的人民日报，这个你的这个任何官方的媒体，人们不能自由的这个讨论，甚至还不如这个80年代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自由的这个讨论啊。你这种声音被压制了，你这种声音被控制了，那人们只能在互联网这样这个匿名讲话，因为你正大光明的讲话，你可能遇到很多麻烦，对吧？单位上领导会找你，甚至这个公安机关这个国保会找你。所以这个国家它没有走向一个正常的可以探索国家前途的一个基本上的轨道，你这个都没有，这个比80年代的还不如。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切危机的所在。我们说啊，你不能这个正确的面对毛泽东，不能讨论毛泽东，毛泽东问题就讨论不清楚啊。所以在出现了兵不进这样的这个人格分裂的人呢、对吧？他在中央电视台开始讲官方的一套，私底下他又骂娘，对吧？那这个东西不是端起碗来吃这个吃肉幻想我骂娘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而是说明了这个社会的人格的基本分裂，国家的基本上分裂。你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的自信心，让人民在公正的媒体上、公正的平台上探索国家应该怎么办，而是躲在自己房间里面搞所谓的什么顶层设计。这什么年代了？你以为是这个农业时期啊？你以为是工业时期啊？对吧？你可以搞顶层设计，老百姓如果不能进行广泛的参与，那你怎么做老百姓都是反弹的。所以他现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简单来说，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你就没有你能自由，没有你能自由就没有一切的自由，没有这个你能自由，政治是不可能走向民主化，所以一切的冲突也就在这个地方。
好的，讨论非常热烈，毛泽东为何幽灵不散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对不起，还有几位先生女士等在线路上，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了，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话题是从法治湖南看法治中国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